魏爷瞪了他一眼，逗了句闷子：“别逗了。”孟静沉了一下。魏爷想起进出版社大门的时候，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奔驰，随口就说：“哦，我那专车在楼下等着我呢。”“
嚯，你也有专车了？
你看，局级干部有辆专车，这不应该算是腐败了吧？你们家那口子不是有专车吗？啊，他坐什么车呀？”“
嗨，一般般的国产车，桑塔纳。”“
哦，我的专车也一般，奔驰呗。”“
哎呦，你都坐大奔了，还一般呢？哟，现在你的谱可真够大的。哟，你还写诗吗？”
魏爷一听这个诗字，立刻就来情绪了。本想把他的孩子史诗端出来，可是他有心呢，想逗逗孟静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“哎呦，这公务室忒忙了，应酬也忒多了，懒散喽。”他假不假似的打起了官腔。“不过呀，这个闲下来的时候吧，也动动笔啊，回味一下青年时代的激情。嘿，你也许没忘当年我给你写那诗吧？”“
忘？怎么能忘呢？”
孟静的脸上浮上了两抹红晕。“
哦，这么说你还在写诗啊？”
魏爷笑了笑说：“嗯，还在创作呀，不过这些年创作的诗不是很多，粗粗算起来也就是一两万首吧。”“
啊！”孟静一惊一乍的喊起来：“一两万首诗？你简直成了高产作家了。啊，不不不，应该说是高产诗人啊。这么说你肯定出诗集了吧？”
魏爷又笑着说：“嘿，诗集，哎呦，我本来不想出，可是这出版社吧，天天堵我的门啊，争着抢着要给我出诗集。我就琢磨着，哎，咱们既然是名人，是吧，总得让出版社挣点嚼乎，对不对？啊，出吧。这一出可就刹不住车喽，这个也来找，那个也来要。”
孟静插话说：“是啊，出版社也得考虑名人效应嘛。”“
是啊，当名人的不能忒自私，是不是？”“
哦，是。那您出了多少部诗集了？”“
哎呀，说起来让我挺惭愧，这几年吧，满打满算的才出了20本诗集。”“
啊，20本，你可太伟大了，比郭沫若、艾青这些大诗人出的诗集还多。”“
干嘛？哎呀，激动什么呀？20本还多吗？”“
还是好啊，要依着你出200本啊。”“
200本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书贩子，诗集不在多，有一两本的惊世骇俗之作，就可以在世上扬名了，拿诺贝尔文学奖了。”“
什么？你还想拿诺贝尔文学奖？”“
瞧瞧你问的，我发现呢，跟小时候相比啊，你现在挺爱激动了啊。你以为啊，诺贝尔文学奖是只给洋鬼子们预备的？”“
哪？
以我的诗名，诺贝尔文学奖还用我去拿吗？哎，说句老实话，瑞典皇家评选委员会真把这个奖送上门来，我还琢磨要不要呢。你呀，踏踏实实的等着看报纸吧。”“
啊！”
这魏爷的口气实在是忒大了，唬得这个孟静是一愣一愣的。当然，孟静也不是3岁小孩，也不是目不识丁的农妇，他已然从魏爷的这句话里听出点什么了。孟静沉了一下，从梦境里走出来，他目光里流露出了几分疑惑的神情。“
你肯定成家了吧？夫人一定挺出息吧？”这个魏爷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烫了一下，他打量着孟静，发现他的眼神好像在他的脸上寻找什么。 是在找魏爷20多年前的影子吗？
他端详着孟静，当年他脸上的水灵劲儿已然被无情的岁月给风化了，额头、眼角、鼻梢已经出现了许多细密的皱纹，体型也变了，变得已经没线条了，腰粗得像一个木桶。魏爷猛然想起了潮水、火焰，哎呦，要不是当年的那头大蒜，眼前的他也许早就成了自己的妻子了。人哪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慨，让潮水在刹那间退下去了，火焰再也燃烧不起来了。
魏爷的心里忽悠一下子，猛然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昔日的恋人如今已是总编夫人了，总编的专车此刻就在楼下候着他呢，他有安逸的工作，有温馨的小家，有可爱的女儿，有对他体贴入微的丈夫，同时也有向社会炫耀的资本，而自己呢，混到现在还是猴带胡子，一出没一出，要正经的工作自己给辞了，要老婆孩子还不知道在哪儿眯着呢，要钱一文不名，要今儿没明儿，30大几了还在崎岖的文学小道上艰难的跋涉，在寂寞的人生道路上痛苦的挣扎，五子，哼，一子没一子，跟这位当年被抛弃的情人相比，那真是无地自容啊。但是这种念头就像是一个小火星在瞬间就融化了。您想，魏爷他是那种心眼窄便、处事想不开的人吗？他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做悲观失望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谁也别以为自己往上多蹭了几个台阶，别人就真的会矮一头。魏爷心说，孟静不就是找了个好老公吗？你有你的活法，我有我的追求。哼，别看你现在是总编夫人，在我面前牛气哄哄的，哼，仕途上的事谁也难以预料，官场自有七分险，不定哪天在官道上没留神您摔跟头呢。我魏爷虽说眼下不显山不漏水，可是我是土里头埋着的金子，我早晚有出头那一天。一旦金子出了土啊，我魏但丁就是中国的但丁，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获得者。想想吧，啊，想想，到那时候我还了得吗？我的名字将会名扬四海，电视、报刊、网络，我的形象谁不知道？我会成为真正的明星，我的史诗将会摆进世界各国的博物馆，我的照片会进入千家万户。啊，有多少人将渴望得到我签名的诗集？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会追求我？到那个时候，我魏爷会在万花丛中挑选我的意中人。车子、票子、房子，我要什么没有啊？谁说我魏爷一无所有，光棍一根？我有伟大的梦想，诺贝尔文学奖时时刻刻的向我招手，荣华富贵在等着我去享受呢。你梦境算什么呀？算什么呀你？你拿总编夫人来刺激我，拿一辆破车来跟我炫耀，嘿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好，好，我也拿我未来的蒙娜丽莎来涮涮你。想到这儿，咱们这位魏爷玩起了立根扔了，他故作深沉，带出了几分矜持，对孟静说：“我的这个爱人长得吧，哎呀，也就是一般般的啊。可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文章里说呀，他那个眉眼像世界影星梦露，神态吧有点像蒙娜丽莎，身条像一位叫什么名来着？什么
什么就那国际模特吧。
哇，那他简直就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啊。他搞什么工作的呀？
那个搞形体艺术啊，啊，现在在美国搞现代艺术展览去了。
哟，真有福气。有小孩了吗？
我妻子是现代派，不要小孩。我也忙着写诗，我们俩人活得挺潇洒，要小孩累心。等过两年到美国定居之后再说吧。
八成梦境想起了红枫，想起了鲜血，想起了当年魏爷写的那些诗，
脸上划过了一道阴影，带有点伤感的说：“
还记得咱们的中学时代吗？
人生如梦，往事如烟呐。人嘛，哪能总是沉湎于过去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咱们总得往前走，对不对？”
是啊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分手之后吧，我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你。我常常默默地为你祈祷，为你祝福。那年啊，你在部队，我还替你当过心呢。现在好了，咱们终于有机会了，还能见面。
他似乎不想再跟魏爷斗下去了，然后沉了一会儿说：“
对了，知道彼此过得都挺好的，我感到挺欣慰。哎，我的办公室啊，就在这个楼的东边，如果你不嫌弃，就常来坐坐吧。那、当然了，你这个局长也太忙了，有空通个电话也行啊。司机还在下头等着呢，咱们再见吧。”啊，
魏爷见他要做出分手的样子了，连忙说：“
好好好，你们那总编也等着我呢，我把他等急了啊。咱们总有机会再见面啊。”
孟静很得体的把手伸过来，魏爷呢也挺大方的伸出了手握了一下。
这是他们第二次握手。魏爷目送他下了楼，上了桑塔纳，车开出了大门，消失在街头的车流之中。魏爷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
哎，这个戏啊总算是演完了。
不过呢，他对刚才所扮演的角色和那一派胡言乱语感到挺解气，仿佛在梦境的身上找到了某种满足。
我听了魏爷讲的这段奇遇，我想笑，但是笑不起来，尽管它有点像一出喜剧。
沉思了半天，我问魏爷：“
你过了三十多分钟的官瘾，把人家蒙得一愣一愣的。那后来你到底找总编去了吗？”
魏爷笑了笑：“
那我不成骗子了？他们总编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找他干嘛呀？再者说了，我就这样见他，他不把我给轰出来，我大模大样的跑下楼。”滋溜进了厕所，撒了泡尿，我赶紧颠菜了。我
说：“有你这位昔日的情人当编辑，你出版史诗骚神还用发愁吗？”
他沉了一会儿：“哥们儿，我哪有心思再见他呀？我的大话都说出去了啊，又当博士了，又当局长了，又出了二十多本诗集。你琢磨呀，我过够了嘴瘾了，我再找他出版史诗，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？那不是。你像我沉对他，挺好的事儿吧，让你这份大爷劲儿给弄黄了。如果你不说那些根本没影的事，保不齐人家还在你出书的时候帮上忙呢。”
我也听我这么一说，哈哈大笑。
他帮忙，你以为他真是这家出版社的副编审呢？
啊！
我愣了。你不是说他那名片上印着的吗？
啊，那难道？
哎呦！你猜怎么着？我不是唬了他一道吗？感情他也玩了我一下。
啊？难道说他不是？
他给我的名片上写着王之敬，我回家呀，翻来覆去的看，越看我这心里越犯嘀咕，他怎么叫王之敬呢？你还记得那个胡编辑吧？就是我请他到北京饭店打牙祭那哥们儿，他跟孟静虽说不是一出版社的，但是都在出版行，相互都认识。那天吃饭的时候，我说起了这茬，这位胡编辑跟我把他那个底儿都给卸了。什么副编审呢？他在这家出版社当内勤啊，内勤知道吧？说白了就是勤杂工。
哦，那闹了半天，
你跟他真在演戏的，可不是吗？这就叫铁拐李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
那这么说，他给你的那张名片也是假的？
真的那叫演戏吗？那个，这张名片是他打扫卫生的时候随手捡的。
嗨。
我忍不住叫出了声，魏爷笑着说，事后一打听啊，他原本是纺织厂的挡车工，厂子不景气，下岗了，跑到人家那儿当临时工了，打杂的。
可是他爱人不是总编吗？你不是还看着他坐桑塔纳走的吗？
那都是蒙事儿。胡编辑说他爱人是出版社的司机，他呀，就是通过他爱人到出版社当临时工的，什么总编夫人吧，什么晚上到人大会堂看晚会吧，全都是扯淡，
跟我孟达一样，都是赚影围的事儿。
嗨，可是你们俩折腾了半天，没一个是真的。
这真的？
真的你说有劲吗？
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吗？
哎呀，是啊，当年你们俩一会儿潮水吧，一会儿洪峰吧，一会儿火苗吧，一会儿鲜血吧，闹了几个来回。现在呢，有总编吧，局长吧，斗起闷子来了，半斤对八两，要打一平手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在魏爷身上常出这种逗哈哈打岔的事儿，您说他能一心一意的搞对象？恋爱，假如魏爷跟那位孟静女士的游戏也能算是恋爱的话，他也许对其他女人同样也不当回子事儿了。纯真的爱情，单为爱而难舍难分，把爱当作神圣的情感而死去活来，那只属于纯情的少男少女。都快40了，人奔中年了，太阳正当午了，恋爱这俩字已然变成了注重实际生活问题的搞对象了。